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致命病菌的故事。它号称死神的镰刀，和鼠疫天花不一样，不需要一点一点的传播，它会在某一点突然爆发，然后迅速收割一大片区域，医疗系统瞬间崩溃，人类身体也来不及抵抗，最快只需要8个小时。上午还只是有些肚子疼，到了下午就已经变成了一具干尸，浸泡在自己浑浊的体液当中。传说它来自印度，是恒河女神最凶恶的一个化身欧拉比比。欧拉比比神出鬼没，在印度已经肆虐了上千年，而直到400多年前呢，西方人才第一次记载了它的威名。时间回到1553年，一个叫做科雷亚的葡萄牙学者来到了恒河三角洲，他在笔记中写道，高山、沙漠、海洋、逆风，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止它的袭击，不分阶级、男女、年龄、强弱，所有人都可能被攻击，即使是那些曾经被他拜访过的人，也不是总能幸免。印度人告诉克雷亚，这是恒河女神的惩罚，让人上吐下泻，身体不断地往外漏水，整个过程痛不欲生。克雷亚在离开恒河三角洲的时候，又在自己的笔记当中补充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听说古希腊的时代，欧洲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疾病，被拉丁文翻译为出内。第二句话是，但愿欧拉比比永远别离开印度，否则在欧洲城市爆发，真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该来的总归要来。这年黑船来袭，德川幕府打开国门，美国人第一次登上了日本。非常奇怪，美国人上岸以后就发现日本有一种工艺品，是用日本狼的狼牙做成的护身符，传说可以保护主人避免被虎列拉袭击。这个虎列拉是什么东西？凶猛的老虎吗？还是某种日本妖怪？比划了好半天，美国人才终于搞明白了，原来虎列拉是一句葡萄牙语，而这个单词呢，不正是英语当中的克列拉吗？克列拉是什么？和葡萄牙语的虎列拉一样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拉丁语祖先出内。美国人心中一惊，难道说300年前欧拉比比就已经跟着葡萄牙人的船来到了日本？想不了那么多了，美国人立刻登船撤离，并扬言一年以后再回来。美国人的这个古怪行为在普通视角下一直无法解释，而如果用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很显然美国人离开这一年就是为了躲避虎列拉。而这个虎列拉到底是今天的什么病呢？这背后大概也有这样一段中国故事。这年中英鸦片战争进入了大决战的阶段，主战派说镇江有情报传来，英军正在爆发瘟疫，但主和派却说海上也有情报传来，英军正有8000援军从印度赶来，请问到时候我们如何作战？主战派很快就被呛得熄火了，清军就准备去和谈。但事实上呢，当时英军内部真的正在爆发虎列拉，无论是战舰还是运输船，病人随处可见。据记载，补给船欧勤号当时除了3个水手和一个服务生以外，全船180多人已经全部病死了。而清朝人呢，就这样在明知道英军爆发瘟疫的情况下，还是派出了2位钦差大臣签署了南京条约。英国人死里逃生，而清朝人为什么就没有意识到虎列拉的恐怖杀伤力呢？因为有一种解释认为，虎列拉在中国自古有之，叫做霍乱，这是《黄帝内经》上就描述过的疾病，所以极有可能在当时清朝官员的眼中，霍乱根本不可能毁灭英军。于是他们就这样一不小心忽略掉了悬在英军头上的那把死神镰刀。那霍乱对英国人来说真的就这么恐怖吗？故事再往回倒10年，1832年，霍乱正在英国爆发，去年10月从苏格兰登陆，到了2月就已经彻底攻陷伦敦。这是英国医生们第一次治疗如此严重的腹泻，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微生物和细菌的存在，因此医生们就只能继续使用古老的治疗腹泻的方案，灌肠。这简直就和谋杀差不多啊！一时之间，英国患者的死亡率飙升到了90%左右。当时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小伙最先提出了质疑， 他叫做肖内西，化学家兼职医生，从爱尔兰搬到了苏格兰，专门研究霍乱。他先是精准计算的患者腹泻的速度，得到了每小时1400毫升的惊人数据，相当于3瓶矿泉水，怪不得很多人都撑不过8个小时。以人体体重70公斤来计算，60%含水量，那么人体的总含水量大约是40公斤，每小时拉出来1400毫升，那么8个小时就要拉出来大约11公斤，这将近人体总含水量的1/4，这太恐怖了。病人是死于脱水吗？肖内西继续观察，他又把病人的腹泻物拿出来做化学分析，发现这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从哪里来呢？于是肖内西继续分析患者的血液，结果发现血液当中缺少了很多化学物质，而缺少的这些化学物质呢，又正好是排泄物当中多出来的化学物质。也就是说，患者的死因极有可能是血液化学的失衡，简称电解质失衡，俗称脱水。所以灌肠疗法不仅救不了患者，反而会加速体内的化学物质流失啊。于是肖内西高声疾呼，第一，停止灌肠，第二，死因是脱水，第三，给患者静脉注射与正常血液浓度相当的温水，也许是治疗霍乱的有效方案。但是当时的注射器大概长这样，在医生们看来，你这个捣鼓化学的小屁孩就是来搞笑的吧，我们根本就还没有掌握静脉注射的技术啊。再一问，你知道正常的血液盐度和所需的化学物质的成分吗？你有实践过所谓的静脉注射方案吗？肖内西答，我在一条患有类似脱水症的狗身上进行过实验，治好了那条狗。结果可想而知，肖内西直接被喷到退圈，老老实实的去研究化学了。但病人们还在成片成片的死亡。不久以后，苏格兰也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实在忍不住了，他叫做纳塔，决定在濒死的病人身上复制肖内西的实验。最终纳塔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配方、温度、注射量和注射频率，他兴奋地把报告发表出来，说他已经濒临死亡，我甚至担心自己在准备好仪器之前他就一命归西。我小心翼翼地把一根管子插入他的血管，开始一盎司一盎司地注射盐水，起初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我还在坚持，因为我觉得他的呼吸没有那么吃力了。不久，他消瘦的面颊、塌陷的眼窝，还有凹陷的下颚开始恢复生机，接着早就微弱的脉搏又重新强壮了起来。渐渐的，他开始变得越来越饱满，而这一切呢，发生在半个小时以内。在我注射完6瓶脱盐水以后，他用坚定的声音说，他不再感到难受了。然后他睡了一觉，当他醒来的时候，四肢已经恢复了温暖，每一处容貌也都恢复了健康与舒适。纳塔的实验成功了，但是就在医生们读到他这篇论文的同时，霍乱也袭击了纳塔，享年37岁。更不幸的是，纳塔的注射法也被雪藏了，因为统计以后发现，实施静脉注射的成功率只有 11%。也就是说，把原先灌肠疗法 90% 的死亡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变成了 89%。 后来专家们分析，这是因为当时的注射技术不过关所导致的。 89% 当中有很多人是死于其他的血液性感染。接着非常奇怪，就像古老的印度传说一样，霍乱就突然在英国开始消退。有人说是死神跟着游轮去了美洲，因为恰好在英国消退的同时，美国又开始被收割。从这几张插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人民心中深深的恐惧啊！这也就是黑船为什么一开始要逃离日本的一个猜想。霍乱在美国一直肆虐到了1860年左右，从1830年开始，西方世界一共有数百万人死于霍乱，死神镰刀的凶名也就由此而来。那说了这么多，霍乱到底如何杀伤人体呢？原来我们聊过天花、流感、埃博拉，这些病毒攻击身体都要遵从基本的武德，必须跟人体的免疫系统一层一层的斗争。如果被免疫系统击败过一次，那么人体就获得了抗体，下次可以在病毒入侵的时候用抗体轻松剿灭病毒。本来霍乱对人体来说是一种非常弱鸡的细菌， 即使通过伤口进入人体，也并不会引发任何炎症反应。炎症反应也就是白细胞、巨噬细胞开始疯狂攻击病原体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原来分享过。但是他们有一条特殊的进攻套路，那就是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一共差不多一亿个病毒颗粒以后，就会通过食物和饮用水到达你的胃部，在强大的胃酸面前呢，他们一亿人一起大闯关，闯过胃酸就能进入肠道。来到肠道以后呢，免疫系统依旧会把他们识别为弱鸡细菌，就跟你喝酸奶吃下去的那些乳酸菌一样，免疫系统会认为这种宝宝就让他在肠道里生产菌数好了，说不定还能帮助消化。但事实上，乳酸菌产生的菌数可以帮助消化，而霍乱弧菌产生的菌数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毒素。偷袭，这绝对是偷袭，因为这种毒素可以让肠道细胞纷纷打开自己的电解质通道，让细胞里的氯离子被释放出来。而一旦氯离子出来了呢，根据电解质平衡的物理原则，各种细胞里的钠离子和水分也会纷纷被氯离子棒给抽过来。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细胞水和各种化学物质全部聚集在肠道里面，然后再哗啦啦啦的被排出体外。到了这个时候，免疫细胞也很难靠近霍乱弧菌了，因为肠道里布满了毒素和氯离子泵，免疫细胞们一冲过去也会直接被物理攻击。这也就是为什么患者痊愈以后很难获得抗体免疫的真正原因，因为很可能从感染到痊愈，免疫细胞见都没有见过霍乱弧菌。所以霍乱弧菌下次再从胃酸当中大闯关以后，免疫细胞们可能还是会把它当作无害的杂菌给放掉。但是问题来了，既然发病以后免疫细胞见都没见过霍乱弧菌，那幸存者又是怎么康复的呢？这背后的故事相当神奇，大概得再次回到恒河，我们来分享一个以毒攻毒的故事。时间来到1896年，一个英国背包客来到印度，印度人跟他说，来吧小伙子，干了这碗恒河水。当时西方科学家已经发现了霍乱弧菌，也已经了解到了所谓的欧拉比比，就是恒河里数以亿万万计的霍乱弧菌。小伙子叫做汉金，细菌学家，专门来研究霍乱的，结果上来就被印度人要求干了这碗恒河水，心情可想而知。但导游却笑着说，别怕，我们这儿刚刚流行过霍乱，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碗神圣的恒河水消灾除病，才让霍乱消失不见。你要是不喝这碗恒河水，那我们可不敢保证你会不会染上霍乱呢。后来我们并不知道汉金有没有干的那碗恒河水，但是我们知道汉金研究了那碗恒河水。他先是把那一碗恒河水当中的霍乱弧菌培养出来，让它们在培养基里面生长，然后又在培养基里面加入了第二碗恒河水。如果印度人的说法正确，那么第二碗恒河水应该可以以毒攻毒，杀死培养基里面的霍乱弧菌。果然印度人没有骗人，培养基里的霍乱弧菌真的消失了。但检测这第二碗恒河水了，水体里面依旧是有亿万万个霍乱弧菌，这是为什么呢？第二碗恒河水里面的霍乱弧菌杀死了第一碗水里的霍乱弧菌，弧菌也分这碗那碗，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汉金百思不得其解。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印度人又带着他去观察了另一个恒河悬案，那就是汉金发现，每当恒河水丰沛的时候呢，当地就容易爆发霍乱，而当恒河水平静的时候呢，霍乱反而消失了。这很反常了，通常河水在丰沛的时候呢，水质清澈，水中的病菌浓度也会降低，不容易让人染病。而当河水平静的时候呢，水体浑浊，病菌浓度会升高，更容易让人染病。但现在恒河恰好是反过来的，有没有搞错啊？汉金把自己的疑问发表出来，之后还要等20年才有人来回答他这些问题。原来回答问题的答案正是我们3年前聊过的那个故事，恒河水里不仅有亿万万个霍乱弧菌，还有亿万万万的噬菌体。这些小怪兽是来自38亿年前的纳米机器人，在地球上人体里无处不在，它们是一种专门猎杀细菌的病毒，对猎杀人体细胞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即使我们每次呼吸都能呼出上百万个噬菌体，我们也不会因为它们而得病。在身体里，它们会帮我们猎杀那些失衡的肠道细菌，而在海洋里呢，它们每天会杀掉 40% 的海洋细菌。 所以为什么恒河水清澈的时候反而会爆发霍乱？那是因为霍乱弧菌和噬菌体的浓度同时降低了，噬菌体无法制衡霍乱弧菌，而恒河水浑浊的时候呢，霍乱弧菌和噬菌体的浓度都很高，印度人一往恒河水下肚反而不会染病，这真是太神奇了。噬菌体不是细胞，它不怕物理攻击，可以直接贴上去干掉霍乱弧菌。当然除了印度人会用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对付霍乱以外，世界其他的民族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今天去伦敦旅游，你会在宽街和剑桥街交接的地方发现一个突兀的水泵，这个水泵据说有168年的历史。168年前有一个叫做斯诺的医生，正是靠着他控制住了伦敦乃至整个西方的霍乱疫情。虽然斯诺当时也不知道微生物和细菌，但是他的防疫思路却非常的精准，大概是这么说的。自从肖内西和纳塔他们在1830年代抗击霍乱以来，霍乱就在英国神出鬼没，搞得跟恒河女神一样。到了1854年，这大概已经是第十几次伦敦霍乱的大爆发了。斯诺接过了防疫的接力棒，但是他决定从另一个角度来消灭霍乱。因为这20多年来，医生们早就发现了，霍乱根本无法治疗，往往是一瞬间几百人同时病危，医疗资源瞬间崩溃，医生根本就救治不过来呀。于是，斯诺就决定破解霍乱传播的谜团，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首先，霍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这是斯诺的入手点。恰好1854年8月31日，宽街爆发了霍乱疫情，3天以内就有300人死亡，一周以内1/4的居民逃离了宽街。这个时候，斯诺进入宽街，开始绘制地图，调查原因。他先是拿到了死者的名单，然后争分夺秒地询问死者的邻居，了解他们生前的起居状况。在地图上，他用一根横杠代表一个死者，然后他敏锐地发觉，死者集中的区域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区域的中心有一座水井或者水泵。水泵也就是水井上安装一个压缩抽水的装置，本质还是水井。尤其是宽街的这座水泵旁边的黑杠多得可怕，那这座水泵一定有问题。继续调查，斯诺又发现宽街旁边的雄狮酒厂竟然没有一个工人感染霍乱。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了，原来他们的酒厂免费供应啤酒，他们从不喝水。水井带毒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斯诺怀疑宽街疫区的零号病人就和这座水泵有关。果然不久以后，零号病人找到了，是一个女婴，她死于腹泻以后呢，妈妈就将她用过的尿布扔进了污水池，而污水池离宽街水泵只有3英尺的距离。斯诺让人挖开污水池和宽街水泵，果然池壁早就已经被毁坏了，污水早就渗透到了井水当中。接着斯诺又通过一系列的调查证明，水是霍乱传播的唯一途径。为什么会几百人一起突然爆发？那是因为水井被污染了。而当惊恐的居民们开始逃离，他们又将用自己的排泄物把沿途的水井全部污染，这就是霍乱传染的真相。所以斯诺最终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4个字：修下水道，让污水和饮水彻底分开，伦敦就将永远告别霍乱。果然斯诺对了，伦敦变干净了，霍乱也就渐渐消失了。而又和纳塔一样，3年以后斯诺死于一场大病，据说也是霍乱。但是当时为了稳定民心，斯诺选择了向公众隐瞒死因，因为就在他去世之前，他还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喝经过煮沸的纯水不仅能预防霍乱，还能延年益寿。故事来到2013年的上海，老城里的最后一个老虎灶被拆迁了，很多老上海都在怀念，而绝大多数80后呢，根本不知道老虎灶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叫老虎灶？老上海怎么就好这个东西呢？原来老上海和老虎灶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就是中国版的斯诺伍连德。1910年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扑灭了东北三省的鼠疫。在这场抗疫当中，伍连德发明的武士口罩被认为是现代 N95 口罩的始祖。而在1932年，53岁的伍连德再次临危受命， 主持大上海的霍乱防疫工作。当时所有的细菌学、噬菌体、流行病学等等和霍乱相关的知识已经齐备了，但如何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让老百姓们都能够用于防疫呢？伍连德后来说了三个字，那就是喝开水。虽然中医也提倡喝开水，但是在当时的大上海根本就没有深入人心，原因说出来也可能不信，因为直到1930年代开水都算得上是一种奢侈品。古代人没有保温壶，也没有电茶炉，他们想要喝一瓶开水或者得到一壶凉白开，真的是有技术难度的。但是伍连德决定解决这个技术难度，借鉴南方的凉茶铺。其实很有可能在明朝左右，霍乱就已经从印度经过香港、澳门，从广州传入了中国。据说广东的凉茶铺就是中医喝开水建议的延伸产物，而凉茶铺往北传呢，变成了老虎灶，也就是卖开水的铺子。商家们用这种像老虎一样的笨重灶台沿街售卖开水，今天在山东大集上还能看到这种卖开水的老汉，他们的摊位就叫做老虎灶。而老虎灶在上海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种老百姓的水吧文化，几个人聚在一起可以泡茶，可以闲谈。伍连德就敏锐地观察到这种水吧文化是可以被利用的，他鼓励小商贩在上海到处开设老虎灶卖开水，清晨四点开始深灶，四点半低锅开水出炉，这个时候早起的人家就会拿着暖壶来买开水。到了六七点，遛鸟的大爷们也都来了，端着茶壶买开水，边聊边泡茶，这也算是一种大众化的咖啡厅吧。就这样，大街小巷的老虎灶不停地烧啊烧，卖开水、喝开水的习惯也就不知不觉当中形成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伍连德就靠着这样一招老虎灶的思路，控制住了上海的霍乱疫情。其实仔细想想，打开水这个习俗，我一直到大学都还在天天重复了，所以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评选了过去150年当中最重要的医学发明，不是抗生素，不是疫苗，也不是麻醉术，而是卫生。卫生被认为让人类拥有了使环境、食物、水源保持清洁的能力和意识。曾经的伦敦到底有多脏？据说高跟鞋最早大流行就是为了防踩屎。西医甚至认为卫生不仅是他们最重要的医学发明，还是人类文明走上一个新阶段的标识。而在中医的世界里面呢，卫生这和淋巴、腺体、手术等等外来词汇不同，它是一个古老的中国词汇，700多年前就有一本中医专著叫做《卫生宝鉴》。中医认为卫生是一系列可以保卫生命的外在措施，个人、集体共同努力，卫生就是每个人的零号免疫系统。然而反观全世界呢，直到今天霍乱也并没有消失，历史上一共有7次全球大流行，而第7次从1961年开始至今没有结束。也许讲卫生这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正需要用这把武器去抵抗死神手中的镰刀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下水道、喝开水、高跟鞋，原来这都是为了防疫啊。